足够大了哈。好，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召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色列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伯特利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到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利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招选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并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处，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好啊，这个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哈。这个阿摩斯书，这个是啊，进到第七章啊。这个阿摩斯书呢啊，下面呢我有一个整个阿摩斯书的这样一个啊卡通图，大家可能都看不清楚是什么哈啊。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Bible Project， 有听说过哈？它是原来是英文的，但它这些年都在翻译成中文，你去 Google 一下。然后呢，它中文的它的这个它有的时候呢会比较详细，有的时候会比较刚略。这个阿摩斯书大概就七分钟的一个 YouTube 啊，我是准备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来放它啊，它等于是个回顾。然后呢，它是用那种卡通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卡通呢是整个的最后他把阿摩斯书都画完了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大家如果有空呢可以去搜一下 Bible Project， YouTube 上就有这个呢阿摩斯书我们知道，这个前面一章到六章呢讲的是神的什么管教，他预言神的管教哈。那么神的管教呢其实是我觉得他这个很好，他这个讲到呢神管教主要有两件事情，神非常的震怒。好，我们讲到人都是罪人嘛，神非常震怒。神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的假冒伪善，他们宗教上的假冒伪善。神给这些以色列人有伟大的呼召，也有伟大的责任，但 但是当他的这个责任，他的缺失到这个神的呼召了，亏欠了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选民也会怎么样？有严重的后果。今天李坤弟兄，今天我会好几次提到李坤弟兄的这个讲道啊。李坤弟兄讲，这神的选民，对不对？神选出来的，给他们有伟大的呼召，也会他们也会有担当伟大的责任。可是呢，这也意味着，当他们不遵循神的时候，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他们有什么样的不遵循神的地方呢？大家还记得对不对？好多次的时候，他讲他们的伪善，但是呢，为什么呢？伪善。其中的伪善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就是他们欺压贫穷，啊，他们很富有，他们北国以色列国，这个灯如果要是灭掉，其实更好啊，这个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啊，对啊，他们非常多的欺压的贫穷人，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第二章、第三章，我们都看到很多他们。关系这样就挺好，对，他们欺压贫穷人，对吧？所以呢，神在第五章的时候，神第五章的时候就说他讨厌他们的这些哈，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然后呢，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因为他们行了很多的这种假冒伪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不公平、公义的，所以呢，神对他们的震怒，一是他们的行为，好，第二的话呢，神对他们的震怒呢是什么？严重的后果是讲什么？是讲他们对偶像崇拜，他们在那里那时候拜很多当地的偶像，好，拜假神，所以说他们在信仰上的不纯洁和他们在生活上的不公平、不公义，这两者相结合。让神给他们发了很多的预言，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在第四章的时候有五次讲到怎么样，五次讲的什么？你们仍不归向我，对不对？好，所以说他神其实是怎么样？神其实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去悔改认罪，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他们的罪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在信仰上，他们去拜假神；另外一个呢，他们在生活中不公平、不公义，就欺压贫穷人，通过掠夺穷人来让自己挣了很多的财富，好，挣了很多的财富。所以呢，这是这两个方面的。啊，这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我也没有答案，就是说你信仰上的不纯正和你生活中间的不公平、不公义，这两个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还是说互为因果？还是说怎么样？好，我没有答案，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到这个问题。 OK， 是说他们先去拜假神呢，因为他们信仰上没有真正的敬拜神呢，所以导致他们不公平、不公义呢？还是说他们在这个追寻财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公不公义呢？虽然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但是他们这个财富哈，谁都不嫌钱多，对吧？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越加的偏离了神呢，所以更加去拜假神呢？还是说这两个叫做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叫做 vicious cycle， 恶性循环。好，恶性循环，或许是这样子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啊，那这个呢这是前面这六章，前面六章到第七章的话呢，他就开始说这个七八九这三章呢，就是阿摩斯的异象。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到有蝗虫灾、有火灾，啊，这个我们刚刚读到第七章的开头有蝗虫灾和火灾。然后呢，到第八章，他看到一个烂的果子，啊，看到什么？一个夏天的果子，烂熟的果子，啊，这是第八章。然后到第九章的话呢，神怎么样？ 神就把他的一切，就是 要真正的要让他们灭国，哈，要他们要掳去他们的这个阁楼要被打瘫，哈，所以呢，他们整个的这个国的灭亡，哈，这是七八九章的意象。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刚刚开始说的时候，阿摩斯书他是南国的一个牧羊人嘛，对不对？他去北国预告预言的时候，他预言的其实是什么？200多年后的事情。那时候北国还是兵强马壮、国富民强、繁荣昌盛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有蝗虫灾，要有火灾，要有烂熟的果子，是意味着什么？”好，然后他们要整个的灭亡。好，这是七八九的意象。但是，哈，但是我们啊，就像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神永远是一个什么？怜悯的神，他是一个又公义但是又怜悯的神。他在第九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仍然最后第九章他要灭亡的时候，他给他们仍然有希望，大预言了将来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在第九章的第结束11节到15节，给他们最后一个希望的曙光。他在他们国富民强的时候说，你们200年以后，他们要被亚述所灭。但是灭了以后又怎么样？你们要等到那大他到那日，好，我必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好，堵中其中的破口。讲到他们还有将来弥赛亚的到来，这是神又给他们一个希望。好，所以呢，这是七八九啊，我们把前面六章很快的回顾一下，然后是七八九的预言，他的纲要概括大纲在这里，好，他的框架在这里。好，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一节一节的来看一下这第七章。啊，第七章的话，这里啊，我们可以啊一起，刚才读过了啊，可是我们可以把红字这样，我们弟兄读红，我们请姐妹读红字。哎呀，这好像都是没有，我们请弟兄读红字，姐妹。来读这个蓝字好不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第五节，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好，那这是第七章的开头，讲到蝗灾和火灾。好，这是神要他预言的。这蝗灾一般是什么？他们那时候古时候是是一个农业社会嘛，所以粮食的收成非常的重要哈。他们如果有蝗虫一来，他们就颗粒无收了哈。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惩罚哈。这个火灾的话呢，怎么样？把这个地都烧灭了，也是一个非常重的惩罚。大家在圣经里，大家可能一说就知道哪一个地方是硫磺与火把它烧灭的，是什么？索多玛、俄摩拉。好，大家都知道那是降火把它整个的烧灭了。好，那这都是非常重的惩罚。但是呢，这个事呢都有转机。我就说这里的我是谁？阿摩斯，对吧？阿摩斯就跟神祷告，跟神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啊，雅各为什么讲雅各？今天李弟兄刚刚讲到，为什么讲雅各？因为雅各是什么？雅各是拣选的，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那个以撒的儿子而已，他是拣选的，神特别拣选他的，对不对？所以呢，他提到雅各，就等于是提到神，说：“哎呀，神呐，这个雅各是你拣选的，对不对？”今天李弟兄讲到，刚刚讲到哈，哎，感谢神，很配合哈，这经文都很配合哈，很奇妙。我也不知道，我们正好今天就是讲到第七章雅各，为什么讲雅各？神拣选的，这是一方面提醒神，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是雅各的后代，你们跟神是怎么样？是立约了的，是有约的，对不对？你们跟神是有约的， 那耶和华就哎，好，胡弟兄。
啊。
也很有诡计的哈。好，雅各微弱，他说他微弱哈，为什么微弱呢？我想这可能主要是指他在信心上，在信仰上的，他这个信心上的微弱，以至于他犯了罪。这是我的理解。好，对雅对微，其实雅各就像你说的，雅各是很厉害的。雅各刚才李弟兄也讲到，他在埃及为宰相，对不对？他为法老来祝福，那说明他的在神里的地位，他比法老要高的。而且他是神拣选的，对不对？我们不应该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微弱软弱哈。我想这主要是雅各在这个信心上的，和雅各这个支派，他们现在的以色列，他讲提到雅各是提他的祖先嘛，对不对？讲他的祖先，他讲的是现代的你们这个雅各的这个支派，他们这一代下来的哈，这一代下来的都是你拣选的，他的后代都是你拣选的。但是呢，他们，我们刚才讲到阿摩斯书前面六章的，他们为什么神的震怒？两方面，信仰方面，生活应用方面，他们做的都很糟糕，拜假神，欺压贫穷，不公平，不公义，对不对？好，那说明他们这个信心的软弱。OK， 就在神的权柄面前。我们都很人都抵挡不住哈，不是我们人定胜天的，对不对？是我们人都很软弱，很微小的，我们人都是很微小的，对吧？好，谢谢陈明姐妹提醒的这一个，也非常好。对，在神的大能面前，我们都是很微弱的哈，很渺小的，好，我们都是很渺小的，一粒沙子一样哈。好。谢谢啊，胡弟兄的问题，也谢谢陈平姐妹的这个回答，很好。那怎么样？耶和华就怎么样？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这件事发生了两次，大家想想为什么？这说明什么呢？OK， 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代求，对吧？先知他是神拣选来的，然后主耶和华的怜悯，啊，就是红字呢是先知的代求，蓝字呢是主耶和华的怜悯，啊，这个怜悯很重要。今天李弟兄也讲到，对不对？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但是这个发自与这个根源是什么？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对吧？神看我们。犯了罪这么可怜，要被惩罚了，但是他心里仍然怜悯我们，给我们机会。好，那这个耶和华就后悔，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圣经里别的地方也有发生过，好像有，对不对？好，对，这个我没有啊，把它打出来了哈，我可以回去再整理一下，下次再补充给大家啊。这个我可以，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一下，在出埃及记的32章啊，从11节开始啊，我大家不用，也可以不用翻就可以。在出埃及记的32章的时候，大家知道出埃及记32章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东西，偶像叫什么？金牛犊啊，那就是在32章的这个前面发生的。摩西上到。那个山顶上与神同耶和华同在，他走了时间长了，这些百姓们就开始发怨言，他们就造了个金牛犊在拜，在32章的开始，然后神就震怒，神 三十二章到这个第七节，哈，耶和华吩咐埃及说，他说啊，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倒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好，这是神生气了。然后到十一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念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然后后面还有好几节哈。然后到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啊，这是我找到的最早的一次，这样跟这个阿摩斯书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他们造了金牛犊，神的震怒。摩西向耶和华祷告，求神的饶恕，啊，然后神就转变心意，啊，这个里的后悔其实就是神就转变心意，说耶和华后悔，就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啊，这个啊，这个很好。然后的话呢，是在这个找了好几处的经文，好，这个我回去可以给大家整理一下。我觉得在有一处是特别好，是两个地方的对比。OK， 好，在耶利米书十八章啊，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八节和第十节，我觉得是两个很好的对比，我可以给大家读哈。耶利米书十八章的第八节说，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这个第八节第十节都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的。第八节他说，若是哈，我说的那一般，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降祸于他们。就是说，如果百姓转离他们的恶，我就回转心意，不把灾降给他们。这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八节。然后呢，他们如果转离恶，就是这样。第十节他说，他们若行我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就是说，如果百姓一直要因着景象一直行这个恶的话，我也回转心意，不将这个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就是说，这里面听起来这个神的后悔啊，其实我们就应该是理解为是神的。其圣经当中还有其他一些啊讲到类似用这个词的神的后悔哈啊，但我们的理解呢，就是神的回转心意，神的回转心意哈啊。这个这里也就讲，就是说这里最重要的是，就像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样，是先知的代求，或者是说摩西的代求，这都是神看重的仆人。神亲自挑选的摩西哈，给他代求，然后主耶和华的怜悯啊。那这里讲到先知的代求，我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像摩西、像阿摩斯这样的先知的代求，神才会听呢？不是。好，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就找胡弟兄代求就对了。胡弟兄讲得很好哈，只要每一个与神亲近、爱神的人，好，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代求，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过犯来向神悔改认罪来祷告，对不对？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其他的弟兄或者姐妹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我们可以也为他来代求，神就会垂听。胡弟兄回答的非常好，好啊，所以说我们并这个先知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也看到，只要是与神亲近的弟兄的人，只要你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在神面前的代求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为教会代求，要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代求。好，我们接下去再接着往下读哈。 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这并不是一个意象，其实也是一个意象了，但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接地气的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他要有道墙是按照准神建的，主拿着准神在这上面哈。这个准神这个字提到了四次哈，准神准神。这个大家知道那个准神是什么吗？不知道 ，OK， 这个弟兄们可能是不是干活的弟兄们可能都知道，拿一个线底下垂一个小石子就可以了，是不是？看这个墙直不直，对不对？你这个墙砌的，是不是 vertical 的这个 straight？ 这个墙如果是向这边倒也好，或者向里倒也好，或者向外倒也好，都不可以的。倒那个如果墙是歪的会怎么样？那就倒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比萨斜塔哈，大家知道，你如果在比萨斜塔上拿一个准神一看，哦，这明显是歪的，对不对？对，这就是准神，就是看你这个墙是直的，哈。那这个准神意味着什么呢？那在这里预表的是什么？这他讲这个故事，这显然像一个寓言故事一样，对不对？他并不是神在这里跟阿摩斯书讲，并不是讲真正砌墙这件事。对吧？那砌墙是一个比喻，准神也是个比喻。那这个准神的比喻意味着什么？神的标准。哎呀，哎，胡弟兄，下次可以你来讲了。陈明一定要下一次开始，要把胡弟兄让他上来准备开始讲啊。对，这个准神就意味着耶和华的标准。对吧？准神嘛，这是他的标准。你这个墙值不值？你们这些雅各的后代哈，你们做的事行的正不正，值不值？你们在信仰上有没有偏离？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偏离？信仰和生活哈，有没有偏离？那么这就是他的标准，也是他的公义。因为当他偏离的时候，神的震怒就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看到这里面准神其实也意味着耶和华的慈爱。为什么说标准也意味着慈爱呢？就是说当我们人生有一个手册和没一个手册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人生会过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丰盛呢？所以我说应该请胡弟兄来讲。很多人说我们没有手册多好，我想自由就自由，我想干嘛就干嘛，我人生不更自由吗？为什么要有一个手册呢？胡弟兄，你再接着讲讲，为什么要有一个手册呢？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准神，神的标准呢，也意味着是神的慈爱。神给了我们一套这个手册，对吧？让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人生 actually 是得自由，我们叫得耶稣是得自由，是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这个和世上世俗的标准是正好相反。世俗的标准说我什么准则都不需要 ，It's all my freedom, it's my body, I make decision, right? 对不对？说是 my body, 对不对？但是如果一套我们有，就像我让我回想起上个星期我给大家分享的，当我们在罗马书里，我们在一个一生成圣的这个追求当中，其实是我们要追寻神的律，也要追从圣灵的感动，对吧？神给我们定好的律，对不对？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为什么你就是半夜不睡觉呢？对吧？我讲我自己啊，我讲的是我自己。对，这个白天你感觉你想几点钟睡几点钟起是很自由，但其实你伤害的是你自己，哈，其实你伤害的是你自己。 你感觉你 my body， 我想堕胎，我想变性，我想干什么都可以。伤害的是你自己，伤害的是你自己啊！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没必要去纠结的那么多，这个和爱没有关系。这个和爱没有关系。很多人说哦，你们不接受都是不爱，你们缺乏爱。这个其实和爱，这个和我觉得那个爱字其实 quote and quote 的啊，这个和真正的爱是没有关系的。你如果真正的爱一个人，你怎么能够让他还没有成年，自己就可以自己去决定说我要去做一个变性手术呢？ Right？ 我觉得这个和爱一点关系没有，这纯粹是啊。忽悠啊，就是按照中国话就是忽悠的啊，呀，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准绳是神的标准，神的公义，对吧？我觉得这个神给我们一套准则，好，其实是爱我们，其实是他的慈爱。我们按照这个准则去做，我们人生，走在这个正途当中，这难道不是自由吗？这难道不是丰盛吗？好，对，对，是。好，谢谢薇面姐妹的这个比喻非常的好，这个例子非常的恰当啊。大家还没有分享的关于这一段，刚才那位姐妹是不是要有提问，有没有问题？好像是没有是吧？OK， 好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往下，好，我们往下。好，那这时候其实是三个预言，三个意象嘛，我们讲了蝗灾，讲了火灾，讲了准绳，然后下一第八章开始讲一个这个一烂熟的果子哈。但是这中间呢出现了一个插曲，中间一个插曲就是阿摩斯和亚玛谢的一段对话哈。那亚玛谢是谁呢？亚玛谢是伯特利北国的祭司哈。我们其实刚才读的比较那个哈，我们要不要读？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吧，好不好？好，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伯勒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当当不起，因为阿摩斯是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这个伯特利就是北国的祭司，那他为什么要来说这些话呢？显然阿摩斯说的话让他觉得什么不爽哈、啊，若琳姐妹这个词用的很口语，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词，不爽。为什么呢？侵害到他的利益了啊！我们大家自己想，自己不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你感觉到你的利益被侵犯到了，你感觉到别人可能说话对你不够尊重啊，这是你的骄傲被侵犯到了。或者别人把你的一个什么东西拿走了，你的利益被侵犯了，不爽。因为阿摩斯他说了这些预言，那这些祭司们就显得没有做到他们本分，对不对？他们祭司是什么职分？也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对不对？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人不能到神那里去祷告的，对不对？只能通过祭司去献祭，献各样的祭，悔改认罪，哈，就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但是阿摩斯说，你们这么乱，这么糟糕， 那显然就是我祭司没做好了，对不对？我这个人和神之间的桥梁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嘛，对吧？所以呢，他就很生气，啊，然后很生气，他就开始扭曲，啊，扭曲阿摩斯。阿摩斯有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吗？没有，对不对？他只是预言了，好，预言了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说啊，你看见什么的？然后第九节说，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不是阿摩斯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OK， 神的话他不说是神说的，他扭曲一下说阿摩斯说。这里面一些细微的区别很重要的，就好像当时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神说的岂不是这样，对吧？蛇来当蛇来引诱啊、夏娃的时候，他就开始扭曲神的话。好，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回到创世纪去看一看。那么他就在扭，好，那也就是说这里。对，好，他是侍奉金牛犊北国的这些祭司，哈，他诬告阿摩斯，他曲解阿摩斯的话，然后呢，他还跑来威胁恐吓阿摩斯，他说你别在这里北国待了 ，OK， 你敢，而且他说你这先见呐，哈，带有一点轻蔑的意思，他都不说他是先知，他说你这先见呐，赶快怎么样？不是走回去，他说逃回犹大地去，逃回南国去吧。你是在南国来的，对不对？你逃回那里去干什么？在那里糊口，等于是好像是说他是江湖郎中一样啊！你逃回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你的预言吧，别在我们这说，在我们这是我的地盘。对不对？我们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我是这里的祭司，你别在这里瞎说。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亚马谢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是我们中文叫什么来着？欲盖弥彰。欲盖弥彰，本末倒置。你不是说我去把这个事情做对，而是要去对付这些说实话的人。有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很多地方当权的都是这样子。其实你看看中国，看看美国，看看这些当权的都是这样子。当别人指出了他错误的时候，他不是去把这个事情做错的事改过来，他是把这些指出他做错事的人把他干掉。这个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子啊，是不是 啊这个所以说圣经讲得很明确，世上本无心事。我们好好读圣经，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对美国我们大家很多近些年来也是越来越多的失望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失望的，这些事情圣经上都有记载，对不对？你讲实话，我就把你 silence 掉，对吧？让你不要讲了。亚马谢是不是就这样子？你讲实话，你南国的一个先见，好，跑到我北国来讲我的各样的，说我这里错那里错，这里错那里错，讲我要被别人灭掉，你算是哪根葱？这个用口语讲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回你南国去吧，哈，别在我这里，这里是我的地盘。大家把这个话想一想，古今中外都可以往里带一带啊。呀，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圣经是那个非常非常写实。也让我们看到其中的这些脉络。当我们把这个脉络抓住的时候，我们发现啊，真的是世上本无心事。神给我们的律是最好的，啊，神给我们的律是最好的。好， 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想大家都很明确了。好，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那阿摩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好，那阿摩斯怎么回答他的呢？阿摩斯他很直截了当，对不对？他说：“我不是先知。”这是他的热情，他说：“我甚至连先知的门徒都不是。”也就是他没有一个好的出身，对不对？祭司，做祭司，大家知道在旧约做祭司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来做，只有哪些人来做？利未人，他们那一代继承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继承世袭的时候，这个腐败就容易产生了，是不是？只有他才能做，只有他这一派，只有他这个出身的人才能做啊，祭司。他说：“我连先知的门徒都不是。”当然门徒不需要，他不需要是他那一个世袭啊，但是他收的徒弟。他说：“对，我是没有背景的，但是呢我怎么样，他甚至也不是他的选择。他原来是干什么？他是牧羊人啊，修理桑树的啊。他说他这个先知并不是我自己要来做的。那他为什么来做呢？是神呼召了，耶和华选召我，让我向，就是你去，就是耶和华说你去，就是让我，如果说阿摩斯的话，就是我向神的民以色列去说预言的。所以说是他很清楚是神的呼召，他也甘心顺服神的差遣，然后他从南国跑到北国去了，然后让北国的那个祭司非常的不爽啊。阿摩斯说得很清楚，他说不是我想来得罪你，但是神让我来说这些，我不得不说，因为是神让我说的。我本意不是如此，我不是出生就是先知，我也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连先知的门徒都不是。我本来就是想牧个羊，修修桑树而已的。我出身很比较卑微的，对不对？我做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职业的，但是神选召了我，让我来讲这些话。既然是神让我来讲，我就不得不讲。好，那这个他就把他回这样回去了哈，把他这样回去了，回应了他啊，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小心哦，我只是替神讲这些而已，对吧？所以我们我记得我们在小组查以赛亚书和我们在这个开始，我们都反复提到先知哈，先知什么意思？先知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他能够提前先知道以后的事儿，这一点是其中的一个反应啊。但是我们不要把它世俗化，说啊，谁能预测一下星期一明天的股票怎么样啊？那不叫先知，或者说啊，谁能预测一下明年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啊？那个也不一定是先知，不是我们所说的意思的先知哈。先知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把神的话带给人。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神选的很多的先知，我们上次秀了很多的先知哈，把那个历史时代和那个先知书的相对应。上一次我给大家弄了一个图哈，对，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清楚，他说我是神选召我的，所以我必须得讲这些话哈。然后呢他预言亚玛谢必受重罚哈，他说我像是，他说你要让我说不要在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能讲。他说你这等于是什么？你不是亚玛谢，你不是针对我阿摩斯这个人的，你针对我这个人我可以饶恕你， no problem，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很清楚，你如果是针对我这个人的话 no problem， 我可以原谅你，我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神非常清清楚楚明白的一个原则的时候，你不是在抵挡我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后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抵挡神。他说你如此这样抵挡神的话，神就会惩罚你。所以耶和华会说怎么样，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然后你自己有这四个报应，妻子、儿女、你的财产、你自己的生命，然后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因为你这个祭司抵挡神，你那一国的民都要遭殃。所以我给大家以前，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啊，是那个我们以前大家前不久知道那个 Asbury 大圣复兴嘛， Asbury 神学院有一个很出名的中文教授，他现在可能快九十岁了，他讲道很严厉啊。有一次我们教会那一年聘了一个牧师，他来给牧师案例的那个典礼上，他讲那个牧师只能诚惶诚恐的听着，因为这种场合大家都是祝福啊等等的哈。他说牧师，你们站这个讲台是非常重要的，说你们不要以为你是牧羊人了，你要是乱讲，整个教会一群羊都被你带到地狱里去了。我这讲的那个牧师脸都白了，对不对？他这个祭司就是这样子啊。你是这一国的祭司啊，你是这一国的民和神之间的桥梁啊，你没有把这个神的话好好的教导这个民，对不对？这个和王守仁教授讲的，你这个牧师不好好做，把一个教会的人都带到地狱里去了，一个意思啊，你这个民就会被掳去离开本地。不仅你自己会遭这样的报应，你那一国的民都会这样。最后还有一点点。这是抵挡真理的下场，受到神的审判。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讽刺的意味哈。他说，我看了一下，他说亚玛谢这个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强大的，所以他这个名字等于是他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强大的，他知道。所以这个非常有讽刺的意味，他的从他的人名他知道，从他的职分他知道，但是他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抵挡神的下场，抵挡真理的下场。所以这个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那他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虎弟兄，好，大家觉得怎么样？神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对，这个其实给我们弟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说，当如果我们弟兄你如果抵挡神、抵挡真理的话，你得到的下场不仅是你自己，不仅是你的财产，而且还是你的妻子、儿女，都会受到神的管教。这个为什么呢？是神过于严厉的吗？还是中间有什么逻辑呢？这中间的逻辑是什么呢？我觉得神做事，神当然有完全是神的权柄。但是你要仔细想想，神不是没有逻辑的神啊，神是有逻辑的。我觉得这里面有逻辑哈，大家觉得呢？为什么当这个祭司 这样抵挡神的时候，连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到惩罚。为什么？这里面有没有逻辑？如果有的话，这逻辑是什么？应该有。大卫说，是，就是神，就是当你信主，当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神不仅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家人。好，那这是大卫说的，这个这是一个正面的例，这讲法。这个我们从这一段时间也能看到，是一个负面的，就是当他抵挡神的时候，他的家人也都会受到惩罚。这是为什么？中文有好，薇薇姊妹。是，是，是，阿门。是，阿门，阿门，呀。Amen，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Amen， 很那个 Vivian 姊妹讲的很好，就是当这个祭司他抵挡神，他控告歪曲那个阿摩斯，大家能看到他根本没有行在神的路上。当他没有行在路上的时候，他国的名都被他带歪了。那他家里的妻子和儿女有没有被他带歪呢？有的，是不是？所以如果大家想想中文哈，中文有一个词 很有意思，谢谢哈。大家我想说什么大家都替我说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不对？当祭司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能 expect 他的妻子和儿女进前公平吗？公平公义吗？不会的，好，不会的。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警示给我们。所以说不在乎你的职务是什么，你是祭司，你也可能会犯错，你可能不行在神的道路当中。你的名字起得、哦、很好 ，Jacob， OK， Jacob 会不会犯错 ？Jacob 是什么 ？Jacob 是就是雅各，对不对？中文翻作雅各，我们是不是叫 Jacob 就不会犯错？叫 David 就不会犯错？不会的哈，不在乎你的名字，也不在乎这个你的名字或许带有爸爸妈妈对你的祝福，带有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叫你 David， 叫你 Jacob， 啊。但是，如何行在神的道路当中，要靠你自己，要靠着你如何来顺从神，顺从圣灵，来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一生成圣的道路，好，一生成圣的道路。如果不没有的话，你就神的震怒会临到的，好，神的震怒就临到。但是神是，我们今天看到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割裂它，没有办法去割裂它。当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里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美国社会发生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也会带给我自己带来一些困扰。但是慢慢的我体会的越来越多的一句话就是，圣经是完备的。当你过分强调一边的时候，而忽略另外一边的时候，那你就在扭曲神。当你如果说神是慈爱的，神完全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Amen， 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你如果把神是公义的那一面完全撇掉了的话，如果只讲神是慈爱的，神，我们今天讲阿摩斯书就是要讲神的公义呀，对不对？ 先知，对。嗯，那最终的审判啊。是。是。是。对，是 ，Amen， 感谢主，感谢主，好。是，是，是。对，所以说我们刚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的时候，他五次讲到你们仍不归向我啊，就是神给他们很多的，就敲警钟，敲警钟，慢慢敲警钟，他都不听，一直都不听啊。所以我们讲到人的败坏，这是非常，就是说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只有我们悔改，回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边去，我们只有认罪悔改，通过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讲人的改革、人的变革、人的革命等等的一切，就是你如果读过圣经了以后，当你在年轻的时候讲到改革 change， right？ 当初08年的 Obama 讲的 change 的时候，风靡全世界，对不对？风靡全世界。但是我们如果被只是依赖于神的人的 change 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 change 成什么了。Which way you gonna change? How you gonna change? 对吧？Amen. 对。对，很好，谢谢，谢谢你的这个补充，这一点。是，是，感谢主。对，这个我们觉得圣经的神的话的完备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割裂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大卫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好。Amen. Amen. 好，谢谢，谢谢大家。